各位听众，经过多轮会谈的中美贸易谈判于4月4日结束了第九轮会谈，种种迹象显示这场贸易谈判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如何评判这场谈判？如何解读双方在谈判中做出的让步和姿态？对此，旅法学者、历史学博士刘学伟先生向我们阐述了他的看法。刘学伟先生您好。经过九轮会谈，中美贸易谈判显现已接近尾声，您如何评判两国间的谈判，其中是否会有赢家？
第九轮谈判的具体进展想来不用我复述，媒体报道应有尽有。我想说的首先是稍感失望的是，最后一公里今次还是没有走完，特朗普说大约还要四周，期待能达成一个史诗般的历史性的协议，就是说在最近的将来还会有第四轮甚至第十一轮谈判，最后才会有一个签约的习代会，时间地点形式都还没有谈好。究竟在什么地方卡壳，透露出来的主要只有一个地方，就是说双方何时取消现在正在互争的关税。特朗普说他想保留一段时间，中国说要马上停掉，特朗普好像是希望他能保留，中国要停啊，这个事情中国是不可能答应的。从目前的态势看来，不能否认特朗普一定能为美国赢得重大利益，可称是赢家。而中国做出了一批重大让步，大部分其实都还是在改革开放中本来就有的体重之一，顶多是一部分呢提前实施，一些不能让的地方想必也没有让，应当也可以称之为没有输。
特朗普发动贸易战旨在制约中国在某些领域的发展，您认为他是否达到了目的？
从短期来看，他这个目的一定也是有所达成，比如去年中国的 GDP 增长率降到了6.5%的新常态，实在不能说特朗普没有贡献。而美国的经济总态势还是很好，受贸易战的影响好像小于中国，但凡事皆有两面，比如中心一意显然让中国人明白关键芯片不能自主，随时都可能被对手卡脖子，因此中国立马就掀起芯片领域的投资大潮，若干年以后啊，这件坏事就可能变成好事。华为5G 一役，美国在全世界掀起制裁浪潮，现在看来好像很成功，这向中国和世界昭示技术加上价格的优势才是硬实力。美国再有全面的高科技优势，但聚焦 5G 这个场合，它好像也是把华为收拾不了吧。反而美国为了确保它的网络安全，好像是必须承受推迟 5G 实施进度付出更高成本的代价了。中国今后只要一个接一个的华为那样的世界领先人先冒出头来，美国和西方就会越来越没脾气去阻挠中国发展了。个人觉得还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对双方更有利。如果真的是大规模开始互相切割，那么首先对世界其他国家肯定弊大于利，因为他们就必须政治立场选边站，不能只看技术价格的优势。对于中美双方都会各自有损，短期而言中国损失肯定更大，长期而言情况就会变，因为中国在一个接一个的科技领域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追赶者，而开始成为领跑者，已经有了一些领域啊中国有优势啊，攻防真的在意识。比如几年之后地球外将只有一个太空站，那个站属于中国，谁都知道世界最先进不是可能由盗窃而成，只有落后者才可能有盗窃先进者的动机。
中国能否完成美国助推的结构性改革的要求，这将令中国发生怎样的变化？
这个结构性改革说的好像很复杂，其实有一方面已经在努力在做，就是开放外资进入中国，不要50%的那个资本限额。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要阻止中国用产业政策支持关键先进高科技行业、国营企业，2025都在这个范围内。我觉得这件事情呢，真的是美国是非常的渴求于人，因为世界各国都有很多的产业政策，特朗普上台以后也搞了很多引进外资、鼓励美资回国的产业政策，他现在发起的面对世界很多国家包括中国的贸易战也是一个大型的国家产业政策，他能搞为什么别人就不能搞？而且就是对高科技的奖励，美国现在也在搞，前不久才发表了一个什么政策白皮书，说要支持鼓励人工智能、5G等新兴产业发展，他上台以后与众不同的要去补贴扶持夕阳产业，那只能说是他的眼拙啊，我觉得不是别人的错。关于补贴国营企业，我觉得美国压力会起一些作用，但是现在中国领军的高科技企业基本上都是民营的， 其中甚至有很大比重的外国资本在国外注册、国外上市，他们好像并没有得到国家的大笔补贴，依然在飞速发展。中国的大型企业，说句实话，跟法国很像啊，基本都在银行、金融、基础设施、基本服务、能源等方面。在这些方面，法国这些年来引入竞争，比如说无线通信啊，曾经的国营统治地位早都瓦解了。现在欧洲大概都是这样，无线通讯其实真的是很便宜。这些方面，中国真的还是可以向法国学一些，这样确实可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竞争能为社会带来利益，颠扑不破的真理。外国全资银行不是很快就可以在中国开分行了吗？我真的希望中国那些老爷银行们可以站起身来应付真正的竞争。
您认为中美贸易谈判最终能否画上一个令双方均感满意的句号？
双方均感满意这个要求恐怕有点高，因为双方利益确有冲突，一方满意，另外一方就不太容易满意了。现在谈判还没有结束，前方的确还有变数，但本人大体相信这个谈判最终有很大概率可以达成双方均可接受的结果，不至于全面谈崩，因为那样风险太大，中国和美国都承受不起。最后的结果，我刚才说第一个问题是已经说过，从短期而言应当是美国有赢，中国没输，从长期而言那应该是双赢，因为中国眼下的让步都有长远效益。正如当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中国也做了许多看似洞开国门的让步，让国内的很多行业惊恐万分。20年后回头看，谁能说当初决策是错的呢？关键是自己的国家有没有能力消化那些让步，能不能把各种压力变成动力，鞭策自己更加均衡稳健地发展。而美国自然是达到了延宕中国发展速度的基本战略目标，总是有赢。至于想彻底打断中国的崛起进程，那又太难了。看特朗普的行事方式，他好像并没有接受他的前国师班农的如此意图。特朗普4月2号刚刚说过，要不是他征收了关税，中国经济几年之内就会赶超美国。但是现在呢，他们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赶上我们了，他的雄心仅止于此。
很多人呢提及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如果这回中美谈妥了，您认为这个陷阱究竟算过了几成呢？
啊，这个修昔底德陷阱好像是个很大的概念了，我看这一大概能算两成就不错了，或者再多一点点，后面还会有很多这样类似的故事。哈佛教授爱迪生写的《注定一战》一书提出这个概念，核心意思是说，守成大国对崛起大国的全面一击，非常可能导致战争。他在书中举了16个相关例子，12个都导致了战争。其实我觉得更有意思关注的应该是他有多少崛起成功，有什么方式崛起成功。所以说后面他那个里面提的16个例子中间，最后5个大家应该最熟悉，其中有2次成功，3次失败。成功的2次都是和平崛起，失败的3次中有2次战争失败，有1次和平也是失败的。最成功的最鲜明例子是美国在上世纪和上上世纪成功地和平地取代了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第一个原因是美国远离欧洲大陆，地域广大，人口众多，在新大陆没有对手可以尽情和平发展。早在1870年，美国的 GDP 就已经非常接近英国了，但是一直到1900年以后，老罗斯福手中才开始跟美国争夺霸权。在这个期间，英国真的非常隐忍，这换来了两国的血肉同胞感情无损。在2次大战中，英国才得到美国的全力支持，只是交出了世界霸权作为代价。期间有75年之久，靠着举世无疲的经济实力和2次世界大战的工业，美国取得全世界霸权，真的是巴蜀地落水到渠成，至少在当时是为众所服。他没有急于求成，就是最大的经验。然后是德国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四面受敌，武力崛起，最后都被打回原形。德国第一次崛起从普法战争战争到一战失败结束，共历时47年。希特勒1933年才夺得德国政权，到1945年战败，历时仅12年。2次大战，德国的仇家有英国、法国、俄国和美国4强，在欧洲的盟国它分别只有奥匈帝国和意大利。这证明过于孤立、过于仓促的崛起，即使拥有一时的武力优势，也不能成功。历时共达74年的前苏联和东欧集团崛起的失败的战略层面的原因，应当是他们所依托的意识形态和经济体制有太大的缺陷，戈尔巴乔夫的错误等等，其实是战略性和战术性的。中国没有重蹈前苏联覆辙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2条应该是他在邓小平的领导下 及时放弃了错误的全盘共有制和与西方达成和解。最后就是德国在欧盟内的崛起，它又是一个历史超过60年的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式的和平崛起的典范。总的体会就是，该你的终归还是你的，不需要暴力，只需要耐心和仁义。中国要迈过修昔底德陷阱，真正成长为世界一流大国，道路还非常漫长。个人觉得低调低调，先努力修炼内功，把自己国家里面的事情办好，这就是王道。本人是无神论者，常常还是感到有天意存在。比如华夏文明如果没有引领世界的福分，那崛起到了一定程度就会无法突破，反之时间到了，自然就会有机会像曾经的英国或美国那样，甚至更加辉煌灿烂地成功崛起。
谢谢刘学伟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